泽连斯基啱离开白宫，又抨击川普，普京则献出杀手锏。黑水创办人称，白痴政客误判俄乌局势。普林斯认为台湾必须武装平民。台积电全球布局，无视中共认知战。美俄关系缓和，北韩高官亲访莫斯科要承诺。日本考大学更容易，中国学生涌入东京大学。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日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来以为泽连斯基带着共产协议去见川普是一件好事，点知双方好快就反面。泽连斯基、川普同埋曼斯嗌交嗌足5分钟，震惊咗全球。泽连斯基离开白宫之后，川普出咗篇文章，语气好严厉咁话：我相信只要美国有份，泽连斯基总统就唔会为和平做准备，因为佢觉得美国撑住佢，佢就可以攞到优势。川普又话：但我唔想要优势，我想要和平。咁呢一番说话系咩意思？就是泽连斯基和川普反面那时候，普京竟然拿出俄罗斯的压箱底宝贝去拉拢川普。这里讲的不是俄罗斯的矿产，而是对美国更加重要的东西。上一集节目超过90%的听众留言认为，美国公布中共官员贪污腐败报告会令习近平落台。好几位朋友都建议美国直接没收。一位叫陈志伟的朋友说，满嘴国家民族，做的全部都是伤天害理。接下来希望之声会继续跟进这方面的消息。至于共军威胁入侵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台湾小军的节目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提到川普去年竞选期间被问到台湾问题，川普的回答就区分出拜登和川普的防守台湾的战略思维不同。拜登说要军事协防台湾，但川普讲的是要针对中共的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要令到共军最后没能力或者不敢再攻击台湾。吴家龙说，川普当时说他会轰炸北京，那就不是斩首行动了。轰炸北京就是开战的意思，川普是进攻式战略，和拜登的防守式不同。目前川普对俄乌战争的处理已经引起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明显地向美国靠拢，这个对中共已经是一个打击。不过俄乌局势在2月28日泽连斯基被赶出白宫后又蒙上阴影。他们原本有午餐计划，佛州之声说，在他被赶出白宫后，白宫工作人员吃了泽连斯基的午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人会知道。川普在贴文中说，我相信只要美国参与，泽连斯基总统就不会为和平做准备。如果这个代表美国不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援助，欧洲是不是能够独立地支撑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战？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三个人在镜头前大吵，这种情况前所未见，应该是之前双方都已经在协议的技术细节都谈好了，才会有这样的元首会面。比较可惜的是，在元首会面的时候可能就是用语上擦枪走火，所以就暂缓了下来。双方的用语可能是在于泽连斯基要凸显要安全的保证。川普则认为乌克兰没有感激美国的协助，反而一直提条件，会议就有点失控了。这个也都算是近代史上头一次这样的情况出现。稍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又稍微的收敛，说无论如何都要感激美方、总统等等的支持。所以我想这个后面最重要的就是外交技术的讨论了。泽连斯基一走出白宫就接受了福士新闻的采访，主持人布莱特拜尔一开口就问他，你认为你应该向川普总统道歉吗？泽连斯基说，确实对这次的交流感到后悔，但不会向川普道歉。他说，我只是想讲实话，只是想要我们的伙伴正确地认清情况。新闻周刊报道说，福士新闻首席政治分析师布里特休姆在采访后对拜登说，我以为你还未问他问题，他就会过来道歉，你给了他一切机会，但是他就始终都没有做。活动家海利·克雷默在 X 上发表贴文说，看到泽连斯基和拜尔讲 佢唔欠川普总统一个道歉，我好惊讶。佢仲未吸取到教训，佢同美国并唔平等。佢唔明白呢一点，大胆预测佢翻到乌克兰后可能会被袭击。当然，亦都有唔少人赞扬泽连斯基有勇气，但问题系泽连斯基嘅勇气系咪能够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讲到呢度，我哋又要邀请你发表睇法啦。呢一场巨变可以话系出乎所有人嘅预料。你认为泽连斯基接落嚟应该点样做呢？另一个问题系，你认为欧洲会独自支撑乌克兰开战吗？如果你认为会，请留意；如果你认为欧洲同乌克兰仲系要揾美国帮忙，请留意。美乌关系搞到一塌糊涂，普京竟然喺呢一个时候俾川普送上咗压箱宝嘅宝贝，佢邀请美国共同开发北极。彭博社2月27日报道话，消息人士透露，美俄政府官员喺度讨论共同喺北极勘探自然资源同埋贸易路线。美国嘅目标之一系能源嘅勘探合作。美国喺北极可以获得军事、矿产、航道利益。川普想买格陵兰嘅目的亦都系呢一个。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早前透露，中共过去就曾经定下咗北极计划，在冰岛、挪威、丹麦等国设立基地。因为中共要向美国发射导弹，行北极的距离是最短的，核潜艇从北极发射不到10分钟就能够打到美国。俄罗斯如果同美国联手，目标就变成了一起围堵中共。外界猜测，现在普京主动谈及俄罗斯深耕多年的北极，这个是川普绝对不会抗拒的。俄乌间的利益又应该怎样摆平呢？观众又怎样看呢？你认为乌克兰下一步是求助欧洲，定是会索性换一个政府来跟川普继续谈？沿海炮特总部队上尉、美国最大私人军事公司黑水公司创办人普林斯最近谈到俄罗斯在开战三年后的军事实力，并批评白痴政客误判形势。普林斯亦都谈到台湾自我防卫中的关键问题。普林斯2月22日接受希尔斯代尔学院校长拉里亚恩的采访。普林斯赞成川普停战的立场。他认为乌克兰重夺所有领土的机会等于零。他们本来是一年半前就已经达成了协议，现在竟然陷入了消耗战，甚至翻到一战式的壕沟战。但现在战场上多了精准导引的无人机和导弹，变得更加致命。普林斯认为俄罗斯有更多人力和弹药，欧美的国防工业相对滞后，而且成本高昂，影响军备的供应。普林斯还认为现在俄军比战争一开始更有杀伤力。当然这个只是普林斯自己讲的。之前亦都有多位的经济学家提出，俄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前线物资缺乏，唯有将二战的旧坦克派上战场。这些相反的论调至少说明，很难就俄罗斯战斗力得出单一的结论。位于德国的全球知名统计数据门户网站 Statista 最近发表了俄乌2025年军力对照。在可用人力方面，俄罗斯6900万人，乌克兰1800万人，现役加上后备军人总数，俄罗斯332万人，乌克兰210万人。俄国有5750辆坦克，乌克兰只有1114辆，是俄国的五分之一。Statista 表示，俄国的军事能力在大部分的指标上都超过了乌克兰，例如俄军可以使用的军机总数接近4300架，而乌克兰军只有324架。俄国海军舰队规模是乌克兰的 4.7 倍。另外，俄罗斯是9个拥核国家之一。讲到这里，我们又要请观众朋友发表看法了。你认同普林斯的话吗？俄乌应不应该寻求谈判？上面统计的乌克兰军力已经包括了欧美三年来的援助。接下来，如果单靠欧洲的援助，你认为乌克兰应不应该在战场上再坚持一段时间呢？ 除了俄烏之外，黑水創辦人普林斯在這次的採訪中最主要是講了台灣的問題。普林斯認為，中共入侵的時候，傳統軍事策略例如昂貴的航空母艦或者是戰鬥機，效果是有限。他主張台灣最佳的防禦策略是建立一支本土的衛隊，由受過訓練的平民組成，配備大量簡單便宜的武器，這樣能夠令到每一個村莊、每一個路口都變成了複雜的目標，令到共軍付出高昂的代價。普林斯舉例說，扎連斯基做過最聰明的事，就是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他打開了烏克蘭的軍火庫，百姓拿到武裝對抗俄軍，在俄羅斯入侵的最初保住了烏克蘭。普林斯指出，中共可以用精准的導引武器快速地摧毀台灣已知的軍事設施，因此傳統的集中式防衛容易被瓦解。他強調，民族意義是中共無法輕易打壓的關鍵因素。普林斯批評美國軍工業成日向台灣推銷昂貴的武器系統，而不是實用的解決方案。他還建議台灣效法烏克蘭，利用低成本的商業無人機來增加防禦能力。台灣國安單位近期發現，中共大外宣持續傳播謠言，說台灣政府將台積電送給川普，整個新竹科學園區都要搬到美國，台積電到美國設廠就會變成美積電。中央社2月28日引述了資深財經官員對這些傳聞作出解釋。財經官員表示，台積電多年來一直都在各國建廠，是依據佈局上的考慮，例如建熊本廠是因應同日本大客戶索尼等的合作，德國廠靠近全球最大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博世，主要生產28納米以上車用半導體。至於美國廠主要是為了鞏固和輝達、AMD 和蘋果的合作。這位財經官員說明，半導體產業是全球分工，美國負責研發、設計、設備和材料，日本和荷蘭是掌控材料的設備，台灣是負責晶片的製造。業界通常是以最終晶片出貨的金額計算產值，因此全球十大半導體公司不會有台積電，台積電海外設廠亦都不會影響台灣產能。這位官員舉例，亞利桑那廠第一階段4納米製程每月能夠生產1万到2万片，而台積電2024年全年的產能超過1600万片，12寸晶片的約當量。据韩联社引述朝中社消息，2月2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闪电会见了北韩高官，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加强两党合作的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表双方会面拥抱的影片，但没有透露讨论的内容。韩联社猜测，俄国和北韩可能谈到了美俄间正在讨论俄乌停战的协议。北韩代表团由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李希容带队，几日来分别同统一俄罗斯等几位高层会面，还签署了一份加强两党合作的协议。中共官方媒体旗下国际网上评论说，美俄关系的变化正重塑东北亚战略格局，北韩想确保俄罗斯不会在关键时刻背叛金正恩，这次李希容到莫斯科就是向俄罗斯要一个安全承诺。由于日本大学入学的门槛较低，学费比欧美便宜，以及日本的治安良好，吸引了大批中国学生到日本投考大学。据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中国留学生透露，中国升学竞争太激烈，日本名校反而更容易考，比如东京大学等顶尖的名校。报道指出，在东京新宿区高田马场车站周围，到处都是日语学校和被中国人开的预科学校。有负责人透露，他们的补习班里头有1200名中国学生，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人顺利地进入了东京大学。中国学生普遍认为， 在日本发展比在中国的机会更加多。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